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川普呢，在竞选的时候呢，他就提出过啊，说是当选之后第二个任期里边呢，他可能要在金融领域啊进行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革吧啊，所谓的改革就是说他要把现在的一些监管机构啊，联邦政府的监管机构呢，就是关停并转，就是要么就裁撤掉啊，这个重复的机构呢给它裁掉，要么呢就把这些合并起来啊，有一些东西合并起来。那么其中一个呢就触动了广大的民众的这个神经啊，这个呢就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简称 FDIC 啊。这个如果你听电台的广告，有的时候有银行的广告的话，它一般来说都会加上这样一句，我们是 FDIC 的成员啊。
而且这句话要用英文说啊， Member of FDIC， 你知道的，都会听到这个广告。
对，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为存储这个就是银行的储存呢、提供保险的啊。所以呢你想，如果要是这个机构被裁撤，那么有人提案呢是说把他的功能呢并到财政部里边的其中一个部门里头去，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老百姓可能会对自己在银行里边的存款感到担忧啊，或者感到没有保障什么的，那可能会比如说出现挤兑啊、提款啊等等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事儿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这样做是不是可以，以及会不会在这个第二任任期啊，川普任职之后，提出来或者获得通过。
这里面呢，先讲一小点背景啊。这个 FDIC 就是联邦储蓄或者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是哪来的呢？是美国大萧条之后的一个产物。美国大萧条之后呢，出现了一个总统，这个总统叫做罗斯福。他当时在新政的就是推行的新的政策和新政啊之间呢，就建立了这个机构。这个是1933年6月16号诞生的 FDIC， 它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回到对政府信任。你知道大萧条，当股市崩了、银行崩的时候，老百姓钱向谁要啊？你知道吗？
打水漂了，没了。
因为我这银行倒闭了。不是你的钱没了，在我这存钱的人都没了，那怎么办啊？
连我都没了，
对，这怎么办？跳楼吧，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政府采取的措施有没有必要？这个咱们让历史学家去讨论去。但是当时就这么做了，包括 Social Security 社会安全金也是这么来的嘛，对不对？好，那么这就一下90多年过去了，一直呢成为美国财务生活或者经济生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现在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它的名字叫做保险公司，就像我们平时买的医疗保险、汽车保险、人寿保险一样，它哪有钱呢？它保险是比如说个人存款25万吧，对，假如我在这家银行存了25.05元，它那五毛钱它不补了，对不对？它补我25万，这银行倒闭的话啊，它这25万还给我。他哪有25万呢？一个人25，十个人，对不对？所以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呢，这钱是银行出的，保费嘛。
他也投保。
对，就是银行，你到时候出，你根据你的量啊，存款的量，你出这保费给我，我这一大帮人帮你管着。好，这是这个情况。由于有了这个担保，有了这个保险公司的存在，他受到的批评是什么呢？赞誉就不用说了啊，他给老百姓提供这个保证，就这么几个。一个就是说，这个一个挺大的一个开支啊，对于银行来说。再一个呢，就是他间接的、变相的帮助了一些管理不善的银行。就是说，既然你保了，你负责了，那我这边就稍微轻松一点。这是啊，最大的川普他萌生这个念头，或者他的团队萌生念头，最大的还不是这些，是监管。就是他是有条件的，你不要以为你这个保费给了我你就没事了。他的条件就是你必须得做到下面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些监管呢，让银行不胜烦恼。我等都是普通人，我们都不是银行家，我们没有在银行界做高级的管理人员，所以我们不知道美国政府对银行的管制是多么的大或者多么的细。但是我们知道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更增加了管制。
对，
那个 Dodd-Frank， 这是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的一个管理金融机构的一个法案，这叫什么？这叫物极必反。谁让你之前在不经监管的情况下搞什么刺激贷款呢？
对对对，
谁让你欺骗老百姓的呢？谁让你搞这个渣子的那种烂的什么那些的存款的当中的叫做？当时有一个词叫什么来着，就是很烂很糟糕的打包的吧，就是
对对对
啊，很他把一些卖不出去的产品打包以后骗你啊，用各种名字，这华尔街啊什么这联合起来各种名声啊，各种各样的名分把你卖出去，然后什么
不良资产
啊，不良资产什么样的人，你有钱没钱我都给你买房子，对不对？都把钱贷给你等等，乱来，然后到最后法拍什么，所以长话短说呢，就增加了很多的监管，这些监管让很多银行非常的不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顺便说一下哈，其实现在在 FDIC 给每一个储户在银行里边的一个账户，保25万这个事情，就是在2008年这个金融风暴之后才固定下来变成永久化的，在这个之前还不是呢。
对。
在这个之前，你刚才说的是1933年那个罗斯福总统有这个设想的时候呢。当时银行界是一片反对啊，但是在民众当中的这个支持率非常的高，所以就通过了。当时的投保的金额是多少呢？就是说保险的金额是多少呢？2500块
啊。那2500等于现在250万吧？没有，我是开玩笑，这肯定是一个巨额数字嘛。1933年2500嘛。
就等于现在的57000块钱啊，就等于现在的57000。那个时候是比较低的，后来逐渐的提高到什么10万，到最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呢，看来人们说是有必要把它提高到25万，然后最后呢就等于是现在固定下来啊。
1933年2500买房子了，
买好几栋房子了。对，所以呢这个就目前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那好了，那现在这个FDIC 它呢下面有多少银行是它的会员呢？现在据说是5000多家。
嗯，
那么5000多家，你可以想象。一个保险公司，我要你是我的会员，我要给你保，就是说你如果倒闭经营不善，或者是发生挤兑出现任何的风波的话，我要赔给你这个储户的钱，一个账户25万，我能对你不监管吗？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我还给你投保什么呢？
是，
所以它就变成了财政部也好，是这个金融机构也好，一个非常有利的监管的机构了啊，它除了帮助监管之外呢，同时还检查呢，检查你的这个银行到底经营是不是善，这个保证金流的是不是足够多什么的，它就管这些事情啊。所以呢，有人说这个东西如果取消的话，这个是让很多的人就感觉到，哎呦，我存到银行里边的钱会不会没有保证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可不是就会出现比较大的这个麻烦嘛。
嗯，对，有一句话叫做婆婆太多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站在两方面考虑啊，一方面当然是储蓄户啊，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存钱的这些人一定要保护，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啊，不管你什么党你必须要保护。当然川普也不是说不保护，他只是说砍他，把他归到别的部门去，但是归到别的部门他的实际的效率是怎么样咱们不知道。但是你听一听这些莫名其妙的机构啊，证券交易委员会，我说莫名其妙是开玩笑了啊！证券交易委员会它是监管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就是监管的，储蓄机构管理局，场外交易市场管理局，美国通货监管局，就是他们每一个这个局啊、部啊什么之类的，他们都带有哦，还有一个叫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等，所有的这些呢，它都有缩写。有什么 CFIC 啊，什么 CFPB 啊，什么 SEC 啊，一大堆缩写，但我们老百姓是搞不清楚的。那么现在呢，川普的团队就提出来，就把这个跟那个并起来，把这个拿掉，把那个怎么样，他做了一系列的有这样的一些举动。那稍等会儿咱看一看这些举动背后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
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川普的团队啊，他们在这个川普第二个任期里边呢，可能要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机构太重叠或者是太多呢，要进行一些精简或者是削减哈，所以呢，他要么就是取消某些部门，要么就是干脆把某些相关的部门给他合并，然后把他们的职责呢，等于是就减少了这个职责，因为有些机构确实是有重叠，就是机构重叠的这个情况，那就变得官僚比较严重，它效率比较低下，所以呢，他可能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其中的一个部门和消费者直接有关的，就是这个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哈 FDIC 这个部门，它应该是不能动哈，但是呢。确实有人考虑到想要缩减这个部门，或者是把它废除掉啊。那这个想法就引起了民众的担忧了啊。所以现在在主流媒体当中呢，对这个事情讨论的比较多。原因是一个非常保守的这么一个智库吧，叫传统基金会，他们在这个川普竞选的时候呢，曾经提出来一个叫做2025年计划或者2025项目吧，啊 ，project 啊，所以在这个里边呢，他是曾经提到过 FDIC 的这个精简或者是废除的。那有很多，当然现在川普是一直要和这个2025项目是划清界限的啊，但是呢，有一些他提出来的一些理念或者他在竞选当中提出来的口号呢。哎，和这个传统基金会罗列出来的一些纲领啊，还有相似之处，或者是恨不得是相同之处啊，所以人们就担心说，这个可能会变成他在第二个任期当中想要做的事情之一。
顺便说一下，2025项目或者计划900多页呢。
嗯，对，
这个也不是很多老百姓都很了解的。再说了，在竞选期间。川普呢一直说我没看过，我不知道，我跟他没关系之类的。咱们就说等他1月20号就职以后，我就拿着2025项目就执行了，你怎么着呢？
嗯，
对不对？你也没有什么办法，
或者选他其中的一部分。
对，选他其中一部分。因为什么呢？因为制定这个2025项目的相当多的里面一些重要的人物，都是他过去团队里的人啊，
对，
都是在他第一任期间的帮助他的做过顾问啊，或者在某些机构里面任职的，都是一些这样的人，所以。他们特别知道川普的想法是什么，以及他们特别知道美国的保守派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他们也特别了解政府当中有些部门有哪些问题，所以他们想借着川普的第二任期呢，真的是抡圆了干一场啊，要么此时不干更待何时，万一只做了一些又被选一些，然后民主党再执政的话不行，所以他们赶紧把一些事情呢把它给定下来，这样的话呢让刻在碑上啊，说呢就是中国古代是让你后来的人也没办法有什么作为。那么再回到这个人的情况，人是这么一个麻烦的东西，你不管是银行还是随便一个什么行业，人需不需要管，一个悲哀的事实是知道吗？哎，不管是银行还是任何的企业，你不管它，它就失控，有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非常恶性的做法，甚至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它采取什么垄断啊，什么打压竞争啊，什么，它一定会是这样做，因为它不这样做它可能就活不下去了，所以这是一个人这一方面没有办法，但是你管到什么程度这又是一个问题。
嗯，
你管太多了的话，它没有什么积极性，没有失去了创造力什么之类，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再回到 FDIC 这个机构，这个机构呢，多年来一直有这样的传闻，说这个地方年轻人不要去到那儿找工作去，说这个工作环境非常恶劣。传出来的媒体有报道的是什么性骚扰啊，歧视啊，还有说里面的资深的员工欺负新人啊什么之类的。你像这种机构，一个单位一个公司，如果他有这种传闻在外面的话，这一定是有点无风不起浪吧，或者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我其实呢还挺巧的认识这么一个年轻人，他曾经在 FDIC 工作过，后来他走了去私人机构了，他也讲过说在那儿工作不舒服，但是注意， 只是这一个人跟我讲，这不代表那是真的这样啊。我现在澄清，但是媒体的报道是有的，
对，
是说这个地方是非常恶劣的工作环境。
对，就这个公司文化啊有问题哈，所以呢，这是一个，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哈。但是呢，关键是，要对那个监管机构进行精简这件事情呢，看来是川普一定会做的，只不过怎么做法，做到什么程度，目前还不知道。
这是马斯克的事儿啊，
对
对不对？
马斯克
跟那个 Ramaswamy 两人得做这事儿，
对，他要厘清啊，哪些东西、哪些机构是重叠的，哪些机构是可以并的、合并在一起的。这个事情其实并没有，它不是一个新的事情。据说是在那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当时的财政部长叫 Hank Paulson 啊，他其实当时就提出来很多有关于合并那个联邦的金融监管机构的这个设想。
那时候还是奥巴马呢？
啊，
对，
那是奥巴马任内的哈，所以这一说都是十几年，是16、17年之前的事情了。那所以呢，现在到底怎么合并，咱们不知道。但是，我看这个媒体报道呢，他们确实也认为说，金融监管机构里边啊，第一是有重叠设置的情况，第二呢是说，很多情况之下像是迷宫一样啊，它是有意这么设计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想裁到一个部门还不太容易，原因是他的这个职责啊，可能跨好几个部门。如果裁掉这个部门的话，他这个部门里边原来的职责、监管的职责，可能要分到其他的三四个部门里边去。所以呢，这就是就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但是如果能够有效地做到这一点的话，那肯定对提高效率、提高减少这个官僚是有帮助的。